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1月1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醒来，醒来。欢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要谨慎。如果伦敦遇到了艰难，如果商业大厦倒塌了，如果银行破产了，要谨慎谨守。我们每个人都要打起精神，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恐慌。只要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说，时候艰难，今天我可能会失去一切，但是担心无济于事。我要勇敢地面对艰难和悲伤，继续做我的事。贸易的车轮可能会止住，但感谢神，我的财富在天上，我不会破产。我把所爱的放在神的事上，我不会失去这些，这是我的财宝，这是我的心。如果所有人都能够这么做，就会建立起公众的信心。但造成很多人损失的原因，是因为所有人的贪心和有些人的惧怕。如果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大胆勇敢地穿越世界，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避免这种冲击。来吧，我认为冲击是一定的。有很多人现在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但过不久可能变成乞丐。所以你的任务是应当要依靠耶和华，让你能够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但神是我的避难所和力量，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不害怕。这么做，你就会避免制造出更多使自己灭亡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智慧所能指示你的方法都不能比的。我们不要在工作上放纵自己，像别人一样。我们要觉醒，我们不要睡觉，不要被世界的梦游症所迷惑，因为睡眠中的活动和贪婪有什么好的呢？我们只要警醒谨守。哦，愿圣灵帮助我们警醒谨守。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解释第一点，使徒说的睡觉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你们要注意，所以这个词暗示了这是有原因的。我要给你们讲讲这些原因。如果我以戏剧性的形式抛出他们，你们不要惊讶，也许能够更好的记住。使徒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首先我们看看经文本身。 第一个原因就在经文的前面，使徒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当我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走过街道，看到商店都关门了，窗户都被遮住了，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看到楼上房间的灯光意味着歇息。半个小时之后，我的脚步声惊醒了我，而且发现街上没有一个人。我不会惊讶。如果我登上楼梯，看看沉睡的人平静的面容，我也不惊讶，因为是晚上，正是睡觉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人在早上11点或12点，我走在街道，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并且注意到每家商店都关门了，每一家都紧闭大门，听不见任何声音，我就会说，这真奇怪，太奇怪了，这些人在干什么呢？这是白天呢，他们竟然都睡觉了。我会抓住我能够找到的第一个敲门的人，并且敲两次，然后冲到下一家，按响门铃，这样一路走到街上，或是到警察局唤醒我在那里找到的人，请他们在街上发出声音，或是去找消防车，请消防员一路发出响声，试图来唤醒这些人。因为我对自己说，这里有瘟疫啊，死亡的天使一定在夜晚飞过这些街道，杀了所有的人，否则现在他们肯定已经醒来了。在白天睡觉是完全不协调的。使徒保罗说，好的，你们是神的百姓，这是你们的白天，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他的翅膀上带着医治，神圣灵的光照在你们的良心上，你们被带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中。对于你们睡着的人，沉睡的教会就像一个城市的人都在白天躺在床上，就像整个城镇都在太阳照射的时候沉睡一样，这是不合时宜的，也不合礼仪的。如果你再读一下经文，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一点，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这看起来好像是战争时期，所以沉睡还是不合宜的。在遥远的印度有一座堡垒，一群可恶的印度兵已经包围了它，他们是嗜血的地狱猎犬，一旦得到允许，他们会撕碎母亲和孩子，把强壮的男子砍成碎片。他们在城门口大炮装载了弹药，刺刀渴望鲜血，剑也渴望杀戮。穿过堡垒，人们都睡着了，在塔楼里有看守的人抱着他的刀，头一点一点的。在帐篷里有首领，他手里拿着笔，面前有急件，却在桌子上睡着了。士兵们躺在他们的帐篷里准备打仗，却都沉睡了，看不到一个人保持警醒，没有一个哨兵，全都睡着了。我的朋友们，你会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一个伟大的巫师挥舞着魔杖给他们施了咒语吗？还是他们都疯了？他们都没有理智了吗？毫无疑问，在战争时期沉睡确实是反常的。来吧，把号角拿下来，靠近首领的耳边吹响号角，看看会不会立刻唤醒他。把刺刀从靠着墙上睡觉的士兵手里拿走，狠狠地刺他一下，看他会不会醒过来。 可以肯定的是，当敌人包围城墙，在城门口骂战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对睡着的人有耐心。基督徒啊，这就是你们的情况。你的生活是战争的生活，世界、肉体和魔鬼，这是地狱的三位一体。你的本性是根深蒂固的，令人痛苦的泥潭。你还在睡觉吗？当撒旦把情欲的火球投入你的眼中，把诱惑的箭射入你的心里，用陷阱困住了你的脚，你还睡觉吗？当他从根基破坏了你的存在，在他试图用火柴来毁灭你，除非神恩典的阻止，否则你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你还睡觉吗？哦，十字架的精兵啊，不要睡觉，在战争时期睡觉完全是不合逻辑的。神的圣灵保守我们不要沉睡。现在除了经文本身，我也要给你们一两个理由，我相信会激励基督徒从沉睡当中苏醒。把死人交出来，把死人交出来，把死人交出来，然后铃声响起。这是什么呢？这里有一扇门，门上标记着一个大的白色十字架。主啊，怜悯我们吧。街上所有的房子似乎都标记着白色死亡十字架。这是什么呢？街道上长出了草。这是被遗弃的康熙尔街和齐普赛街。孤零零的人行道，没有一个人，听不到别的声音，只有马蹄声，就像死亡的白马走在石头上的声音。那铃声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死亡的钟声，有马车车轮的隆隆声，且有可怕的喊声，把死人交出来，把死人交出来，把死人交出来。你们看到那个房子了吗？医生住在那里，他医术高超，并且有神赐给他的智慧。但不久之前，他在书房的时候，神乐意引导他的心，他发现了瘟疫的秘密。他自己感染了瘟疫，准备好去死了。但是他把那蒙福的药瓶举起来，喝了一口，治好了自己。你相信我要告诉你们的吗？你能够想象吗？那个人有处方，能够医治所有的人。在他的口袋里有药方，而且他有药。一旦在那些街道上分发，会让病人欢喜，让死人的钟声消失。但是他竟然在睡觉，他在睡觉，他在睡觉。天哪，你为什么不倒下来砸死那恶人呢？地呀，你怎能忍受这样的魔鬼在你的怀里呢？为何不快快地吞吃他？他有药，但是他太懒了，不肯讲出药方。他有解药，却懒得出去给病人和垂死的人治病。我的朋友们啊，这样无人性的恶人不能存在，但是我今天却看见了他在这里。你在那儿，你知道世人病了，感染了罪的瘟疫，你自己因为解药而被治好了，但你在睡觉，你在懈怠，你在闲逛，你不去告诉身边的人你遇到了亲爱的救主。这里有宝贵的福音，你不去把福音放在罪人的嘴边。这里有一切基督的宝血，你从来都不去告诉那临死的人他们要做什么才能得救。这个世界正在灭亡，因为感染了比瘟疫更糟的罪，而你们却无所事事。你们是福音的使者， 你们自己承接了这个圣职，却满足于周日讲两次，周间讲一次道，内心却没有意义。你从未渴望吸引大量的人来听你讲道，你宁愿守着空板凳学习礼仪，而不愿意冒着显得过于热心的风险去吸引众人，把神的道讲给他们听。你是个作家，写作能力很强，你把你的才干都投入轻松的文学或是其他能提供娱乐却对于灵魂毫无益处的东西上。你知道真理却不讲出来。那边的母亲，你是信主的女人，你有孩子，却忘了教导他们通往天堂的路。那边是一个年轻人，你在安息日无事可做，这里有主日学啊，你却不去告诉那些孩子神为那些有病的人提供的解药。死亡的钟声正在敲响，地狱在呼喊，渴望人的灵魂，把罪人带来，把罪人带来，把罪人带来，让罪人死并且受咒诅吧。你们自称是基督徒，可以成为拯救人灵魂的器皿，却什么也不做，从未伸出手成为主手里的器皿，把罪人从火的烙印中拔出来。哦，愿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使你离开恶道，让你不睡觉像别人一样，而是警醒谨守。世界迫在眉睫的危机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行动，不要沉睡。听，桅杆吱吱作响，看那边的帆裂成了丝带，前面有暗礁，它要直直地撞在石头上了。船长在哪儿？掌帆的人在哪里？水手在哪里？哦，那边的人啊，你在哪儿？风暴马上就要来了，你在哪里？你在船舱底下，船长正在酣睡，掌舵人像往常一样熟睡，所有的水手都躺在吊床上。什么？前方有暗礁？什么？200多名乘客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而这些畜生却睡着了。把他们赶出去，让这样的人做水手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天好的时候睡觉，我们还能够原谅你们。但现在船长起来吧，你在做什么呢？你疯了吗？听，船撞上了，很快就要沉下去了。现在你要做工了，现在你要做工，在毫无用处的时候，在快要淹死的女人的尖叫要把你拖入地狱的时候，因为你可恶的疏忽，你没有照顾好他们。然而这和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像，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国家这一艘骄傲的船只在罪恶的风暴中摇摇欲坠，这个大国的桅杆在席卷这艘高贵的船只的飓风之下吱吱作响，每个木材都绷得紧紧的。愿神帮助这艘船，否则没有人能够救得了它，除了神的使者，自称有信仰的人。他的船长和水手是谁呢？求神赐给他们恩典来掌控这艘船。你们是世上的盐，神的儿女啊，你要保存使之活着。你在风暴中睡着了吗？你现在在沉睡吗？如果没有罪恶的巢穴，如果没有妓女，如果没有亵渎的地方，如果没有谋杀，没有罪恶，哦，世上的盐啊，你们是可以睡觉的。但今天伦敦的罪恶已经达到了神的耳边，这个庞大的城市充斥着罪恶，神对他很恼火。 我们是睡着了，什么也不做吗？愿神赦免我们。当然，神能够赦免所有的罪。当世界被咒诅的时候，沉睡的罪是最大的罪。在撒旦忙碌着吞吃人的灵魂的时候，游手好闲的罪是最大的罪。在这种时候，弟兄们，我们不要睡觉，因为如果我们睡觉了，咒诅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难以承受。牢房里有一个可怜的囚犯，他的头发乱糟糟地遮住了眼睛。几周之前，法官准备要判他死刑，命令把他押回原籍，吊着他的脖子一直到死。这个可怜的家伙一想到要被捆住双臂，上绞刑架，死亡和死后的事，他的心都碎了。当他想到撇下所有到未知的地方去，谁能知道他的心被撕裂是多么的痛苦呢？这里有个男人在床上睡得正香，他这两天一直在睡觉，在他的枕头下是那个囚犯的特赦令。我会狠狠地鞭打那个恶棍，因为你竟然让那个可怜的人多遭了两天的罪。如果我有那人的特赦令，我会马上去他那儿的。如果我能够骑上闪电的翅膀到他那里去，如果我要传达好消息，而且是要传达给这样心灵沉重的人，我会觉得有史以来最快的火车都太慢了。但是那个人呢、那个畜生，他睡得正香，特赦令在他的枕头底下，而那个可怜人的心正在因着沮丧而破碎。啊，不要对他太严厉了，他今天在这里。今天早上坐在你旁边的是一个忏悔的罪人，神赦免了他，打算让你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上周日也坐在你的旁边，边听到边哭泣，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罪。如果那个时候你对他说了，谁知道结果呢？他可能就得了安慰。但是现在他在这里，你却不告诉他好消息。你要让我去做吗？先生啊，你不能够通过代理人来服侍神。牧师的作为和你无关，你有你自己的职责要做。神赐给了你宝贵的应许，现在他在你的心里。你不转向你身边的人告诉他这个应许吗？哦，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心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救恩的好消息。我的一个会友，总是在周日的时候到这个地方，寻找他在上个周日看到的流泪的人，并且他把很多人都带进了教会。他说，是的，是的，我可以给你讲个故事。他看着年轻人的脸说，我不是在这里见过你很多次了吗？哦，是的。我想你有兴趣参与服事的是吗？是的，我有。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上周看到了你的脸，我觉得神在你的身上做工。这年轻人说，先生，自从我到了这里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说过话。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当我和我的母亲在家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对宗教有点了解，但我离开了，和一群不信主的年轻人一起做学徒，做了所有我不应该做的事。现在，先生，我开始哭泣，我开始悔改，但愿神能够让我知道该如何才能得救。我听了你所讲的道，先生， 但我希望有人能够亲自对我说些什么。这位会友转过身拉住这年轻人的手说，亲爱的年轻弟兄啊，我很高兴我和你说话了，想到主仍旧在这里做工，我的心欢喜快乐。现在不要沮丧，因为你知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年轻人用手帕捂住了眼睛，过了一会儿说，希望我能够打电话来见你先生。这位会友说，哦，可以的。于是他与这年轻人交谈，带领他向前，最后靠着神的恩典，这个年轻人走到前面，宣告神为他做了何等的事。他的救恩多亏了这个谦卑的人，就像他可以归功给牧师的讲道一样。亲爱的弟兄们，新郎来了，醒过来吧，醒过来。大地很快就要消化，天空也要融化，所以醒过来，醒过来。愿圣灵唤醒我们所有人，使我们都醒过来。我没有时间讲最后一点了，所以我不耽误你们了。我只想做一个警告，这里有个恶魔表示失望，有些人睡着了，使徒为之难过。罪人临舍啊，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我对你们说五六句话，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不信主的男人啊，不信主的女人啊，今天你们在沉睡，就像那在暴风雨的时候睡在桅杆上的人一样。你们在沉睡，就像那躺在悬崖边的人一样睡着了，脚下就是死亡和毁灭。你们今天睡着了，支撑你睡觉的地方，那东西是如此的脆弱，一旦它断裂了，你就要落进地狱里。相信主耶稣并且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就是福音。相信耶稣吧，你就要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醒来，醒来》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